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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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的。那在开始之前啊，还是跟大家谈一下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在结下安居，我们比较会去谈一些戒律。那在我认为寒假期也是戒律，它也是戒律。问题是寒假期定的是一个本，一个根本之主，那一开始发心之主，那个主轴能不能定得好，关系到所有未来你在修戒定慧它是不是一清净，就是它的本质动机，所以你的定位。那如果没有的话，即便很多修啊，怎么修行啊，你会发觉因为他一开始他的发心呢已经有杂了，所以他不容易因为你所修的东西啊产生相互滋润作用啊，我们常说的就是法法相因法法相益的这种作用啊，因为你一下子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因为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相生次第的关系，不管是戒跟定慧，它基本上佛说法背后有一个他所见得的实相作为基础，即便他讲五圣法三圣法讲大圣法，背后没有一个离开这个主轴的。那所以说所有的法必须要会在同一条线上，它的相互支撑的作用就会产生出来。所以有的人可以因为持戒而生定生慧，为什么？他的戒恰当，他持戒的心态跟动机，他的知见恰当了，所以他这个戒背后符合的佛陀在接引我们的这份善巧，所以他的戒会引生定引生慧。我知道外道持戒也比我们清净了那为什么持戒的人他不能引生这个后面的那个清净的正定正慧呢？无漏慧，他为什么不能？因为他的戒其实不清净，戒还是戒的问题。所以这个戒里面除了发心正见这两个一开始啊，它对我们后头整个影响是从头到尾贯彻到底的。所以一开始还是跟昨天跟大家谈一样，我们一般会入佛门都有一个方向，大家都有这个目标，我想大家每个人都有。那这个可能都是你宿世的因缘，但你能不能走得很长远，你的那个路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啊？正如我昨天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明确修行的目标那种认知，所以你在修行过程你会经常拿出来检证的，你会经常拿出来检证，就是说因为我目标很清楚嘛，所以我会有期待它的结果出来，所以在修行上追求感应本来是正常的。所以追求感应就是应该和执着感应不大一样，追求感应本来就是我希望我在修行上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那每一个完成不就是一种感应吗？和执着不大一样。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追求感应，因为这种观念很怪异的。我现在不能一心，我希望一心，那不是感应吗？那因为你不知道用这种态度，所以你修行走偏不偏，有没有作用，恰不恰当，因为你没有去检证，所以你不会知道你有问题。 那因为你很清楚，所以你才会想说，怎么我现在九修都没有作用呢？所以变成很实际的来看待，那我持戒有没有用？因为我的目标是往解脱走，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大家在学佛都有一个观念，那我要想解脱。可是问题，你知道什么叫解脱吗？我们今天如果讲实际的，我们在座我不晓得，如果有机会大家用个口试，你跟我解释何谓解脱？知道我们清楚的哦，我不骗你。你要讲解脱，当然是灭道了，讲灭。那要讲灭的时候，当然要灭什么？灭苦集啊。那你的苦集在哪里？八苦啊。那为何会八苦？贪嗔痴啊。那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何谓贪嗔痴？那贪啊，贪就是看到可爱劲啊，喜欢啊。嗔呢，看到不可爱劲，讨厌啊。那我再问你，那何谓可爱劲？谁在贪？你这不懂，不然你怎么灭啊？你怎么道啊？你要去哪里啊？所以光只是想解脱，你发这个愿，难道就坐在那里就能他解脱果报就会跑出来？不会有这种事，因为我很清楚烦恼在哪里，所以我对峙的目标，我在其他课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讲四圣谛真苦真集？为什么讲八真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道，就是此为正真之道。他不是宣传的，因为他知道原因在那里，而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治这个原因。啊，唯有八真道可以对治这个原因，三十七道也能对治这个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条路，是这样很清楚的，所以目标很清楚的。那这个都包括在一开始就要认知的，我真好，你会在做修行吗？真的是玩也没玩到，但功夫也没提升，这个最可惜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一开始你不要轻忽这些观念，这些观念是一开始跟你确定下来的大方向，这些方向没有，我最常举例的就是说，我们要往台北，你非常精进勇猛往高雄走，你很精进，我巴不得你在道场睡觉，你在道场睡觉，等你醒来往台北，至少不要往高雄还要折回来。你跟我跑到那边，好像我很精进，你很懈怠，我在这里睡觉都功德比你大。为什么？因为待会往台北走的话，我不用像你这样浪费那么多条路，那么多的时间。你是走颠倒路的。像昨天我们晚上有在外面很凉，我们就大家随缘谈谈佛法，就谈到说我们也有法师告诉人家临终助念的说不要念经，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你看吧，你有多少功德？有。你有没有过失？有。你也不正见，不要诵经，你不是在办佛吗？你不办法啊！我就讲说，你们都不要念其他的，你们都不要念其他的，只要一句阿弥陀四个字阿弥陀，其他应该都废话一大堆。你既然讲说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以后你的语言全部都停掉了。那谁告诉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其他都不要念？谁告诉你的？你有没有听过？你也是因为听过才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吧？没有经过语言的沟通，你能确定这种知见？即这个知见是错，但你这个错知见也都是透过很多理论，愚痴到这般了。什么叫念佛？你以为音声可以让你念佛？ 只有因身念佛可以让你往生，我告诉你没那种事，是因身借因身，因身求佛，色相见佛，世人皆行邪道，你不知道。那因身可不可以？是因身所引申的清净之见，那一份舍离说佛的那一份心，那个向以佛法借因身以因身摄心的这个功德，因身不会的啦。那讲再讲吧，如果因身能念能往生的话，往生的都是念佛机啦，早去了啦。因为他们都一心不乱，他们只要没电，只会没电才停啊。所以不是在开玩笑说，最近连极乐世界莲花一打开啊，你说你个说你诶，奇怪怎么都变这样，因为人没念啊，都是念佛机在念啊。佛陀都摇头，那这以后就是这是什么牌的，以后菩萨都改为把你收个把你收你一个菩萨，没人念。你以为因身可以往生？不是啊，心以法相应，以法端正你的心，以法清净你的心，你才叫决定你往生，不是因身。所以是不是诵经有用？也不是诵经有用，是诵经那时候所带所启发的启发作用，启发你的往生的意愿。所以我们就昨天讲说，有时候你诵经他听不懂，你也不大会，你与其诵经，你不如跟他讲，就是你把阿弥陀经的道理融会贯通，为这个人跟他介绍阿弥陀是佛世界的极乐世界的殊胜，跟他应该怎么修，你把它转为一种开示，这叫做诵阿弥陀经。我不是讲说诵金刚经、诵法华经，诸佛都会强调这个法门，难道就是那个版本的？没有，是法华经的大意，凡是跟法华实相原理的都称为法华经。什么叫金刚经？以相应金刚般若思想的就叫金刚经。所以你可以不诵经，但好像在诵经，你可以诵经但跟金刚经无关。这个精神要弄清楚，所以说你就用这句话把它遮挡掉。你要知道本来你一直念，因为它没有概念嘛，没有概念它不会升起信心。本来我跟他启发，我跟他开示，可以让我因为我启发他愿意往生，结果你现在一直在宣传不要讲，那不断人的慧命，你这样反而断人慧命。你看哦，阿弥陀经里面有十方佛在赞叹这个法门，对不对？是不是十方佛的赞叹就是说见到人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连佛都在念阿弥陀佛，是吗？不是，我想十方佛一定赞叹极乐世界种种殊胜，一定是用说的在宣扬这样的思想，绝对不是说见到任何众生都讲也不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众生完全没学佛，说诶我要拜这个佛，这个佛就一直告我一直阿弥陀佛，他也不讲什么道理，有可能。那你如果认为都不要讲经，那你就会谤这十方佛。他不，这就是我们不了解佛法原理。那更妙的就是有人在南部有个大道场，也是他那个道场也是很颠倒啊，一个女众能剃度男众的，那还是一个我们的高僧的一个弟子的，那这个跟无法脉高僧的那个后代子孙要颠倒啊，这个不怪不得高僧。那怎么讲？七业不能帮人家助念，因为那个时候鬼的力量比别人强，比人强，你会遭殃的。那好啦，这既然呢，我感觉他一直他师父那么多年，不知道是哪时候听到这个开始，怎么可能？那我说你最好不要七业往生，你六七业往生，我们都应你的因缘，应你所说，我们必帮你助念，不帮你助念，何等愚痴啊！佛法走到末了就是这些， 完全不知道佛法真实意。所以我们会，你看，像这种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地藏菩萨不要晚上念。地藏菩萨，我当时去打得罪你啦。你何必这样伤害我？你就一定要把我地藏菩萨关到黑暗处？那，是，这是又是哪里来的话？你要知道，在我们佛门里面，处处皆是。我只是举这个，你们能接受的。我如果再细讲，连你们身上都会找到这些问题，你信不信？就是你们以为这叫修，严格来讲，可能跟他无关，你信不信？如果我们，所以我经常有时候讲课讲到这一点，我用一种实际例子去问你，莲花姐，你的判断经常在不是很果断，而且经常判断错误。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太习惯标准答案，因为知其这么说这么做这么说这么做，但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佛法的核心原理不清楚，所以我们的判断只是过去大德这么说，可是你不知道过去大德在说的时候背景是如何。所以这是最核心的发动处啊！如果一旦错，你可能怎么修都不会有功劳，但会有很大的人天福报。可能，但解脱，因为你是鱼之相应，是。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来都是我在讲了，我们没有机会检证这个事情。如果有机会的话，这要看你自己。有的人他比较精进，有什么用心于佛法的思维，有问题就问，这个人快快很多，很快，反复再反复，很容易得到诀窍。你要知道啊，在佛法它不是知识。一个知见确定以后，它产生的稳定力，你自己知道以后，你如果真的是想修行，而这条路又让你确定，其实那产生的安定感，你恐怕不称职。那种安定感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当兵最后一天退伍了，要到码头了，很高兴。虽然离我那时候在金门当兵，觉得。虽然离家还那么遥远，但我终于可以回家，有一种要回家的欢喜。信任信得过，除非船到海中沉了，我那个机会不多。我们从高雄搭船到金门的时候头很晕，因为别的不去怎么抽到金马奖呢？那很苦啊。可是同样一艘船从金门回台湾，好快乐，都不会晕船，还喜欢到甲板上去看看晃晃晃，因为要回家了。是学佛会说，因为它是来自于对佛法的信心，不是感性哦。我告诉你，理性是理智产生的信心，不是纯粹就信心，不是，是那一条路，就是我确信，我因为有智慧之见建立以后的这种认知，这条路是很笃定。这时候会产生什么情形？就算很多逆境，就算很多人跟你讲颠倒的事情，你笑笑，不受影响。为什么？这条路不是哪个权威者跟我讲，这条路是经过实际上的智慧的审查出来的。会懂，好。现在人家说喝水会不会解渴？你当然会，你当然 喝水会解渴，除非这个水不干净。好，那一个干净的水会不会解渴？你会不会动摇你的信心？是不是？乃至世间上最有权威的人跟你讲喝水不会解渴，你会不会相信？不会，为什么？我喝过来的，而且我每次咳都是喝水解渴的。我不懂，就算再权威的人，乃至拿个枪，你不能说喝水解渴，你一定说是喝水不能解渴，内心讲乱说。你说这个不能改变的，这个东西在我内心里面已经确定的东西啊，不会改变。你知道修学佛法的信心会建立到这种理解怎么办？我们现在还不容易。那这种不容易在哪里？ 这种不容易，在平常你以为你很有信心。像那一天有一个居士来说，我要往生，我有90%几的信心。我说他、啊、你比我厉害。他说师父你没有吗？我还没。那怎么可能？你试看看，你在你生活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之前因为其他人有听过了，在这里我听一下，我就跟你讲一下，因为其他人有听过。假如现在你在路上走一走，突然阿弥陀佛出来，你跟我走，你会不会跟他走？会啊，会。我们出家中会，在家中不容易，因为阿弥陀佛，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跟家里讲一下，会不会？好，哪天呢、啊？你带着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孩子走走走走到路堂中间跑出来，你跟我走啊，你讲啊，那一个呢？因为他还小啊，对不对？还小，你总不把他放在路中间吧？你马上跟我走。要是你会讲好吧，不过你就会指那个啊，那个呢，总是要交代一下吧，会不会？会不会？会吧。啊，你去收花啊，钱都一半阿弥陀佛来收。是不是收了，放回银行家己哦？小钱当然没问题，还是大钱？请问一下，如果现在发生大地震，你会怎么？你会不会怕？一般都会，正常。如果你塌了，所以剩下你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可能要挖很难。就像如果我们这里塌，就在那个石洞里面，要挖很难挖，等挖出来大概死了。那时候你躲在那里面，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期待人家救援？应该都会，正常的。所以我会讲说，突然车就是阿弥陀佛突然来，你要不要马上走？你会不会觉得说有很多东西还有点怪？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卦都非你能掌握的。所以我说举这个例子，说我说阿弥陀佛突然降下来找你，我其实要跟你讲，就是你突然发生车祸的意思。你突然发生车祸，因为你总是要死，阿弥陀佛才接你，阿弥陀佛不会把你砍了接你去，一定是你死。你的死的因缘有很多是业报现前，只是说。你的死因缘是可能任何因缘，但接引你的却是确定的。那换句话就是说，你可能是恨死，但你的往生心不动了，你只是随缘了就业。所以你现在见到阿弥陀佛，你会跟他去。那请问发生车祸，你会不会马上决定要去？你会不会不安？你这个不安，其实我换句话就是说，你其实不完全放下，你对世间其实有挂碍。我所说的没有100%就是那一个人，我还没100%，所以要100%。这个都是用实际的境界去很审查自己，因为你其实还没有完全，就是你为什么我面对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在我旁边我还是放得下？因为我知道这是业报，不是我一个人决定他的业报，他的生死问题。我能照顾就照顾，当我面临业报将近的时候，我该死就死。换你就会怀着很多遗憾，而你怀着这个遗憾能解决事情吗？也不行啊，那是个人的业啊。但你因为缺少正见，你很少做这种正见的思维，所以你总会在那里挂碍。那这样牵缠会不会？会。你会不会牵缠？我不一定会。会的。你师父你怎么知道？我看你日常生活就知道了啊。那还不要讲那么严重，平常我就看你那一份牵挂的样子。当然会。你还没注意到面对六根六尘那种稳定，你还没现前。你那种抉择力不在面对境的时候，虽然我随应对应一些境界，可是我处处回向净土，我的心没有其他心，只往生净土。啊， 还没到一打成一片，你的生活的起心动念有时候还这个好那个坏，那个高那个低，你还是有的，你还没有一心，你还没有百分之百，就在这一刹那你走的时候还没把握了，这就是现实吧，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我们有机会闻到法，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标准看，要用态度，不管你修任何法门，你就必须要有这种考验。所以每一个境界启动你的心，都是一个很好检测你自己，你自己可以清净，可是你必须要真的用真实的清净心。所以真实的清净心，我们要标准都要拉高一点，不是那个外面的垢跟净的对立，而是超越垢跟净的那一份舍离心，这才是一个佛弟子要超越轮回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看到不干净，我看到清净，我这中间没有带多余的爱憎之心，这才真清净嘛，是不是？标准要拉到这里来。那如果没有，没有，你不要跟他比啊，他们都这样，我还比他好，可以啦，他只是他就是第一道你畜生而已啊，你跟他比这个干什么？那还是三恶道啊。或是说，我不错，好吧，那你就三善道吧。那你三善道很伟大的，对不对？在世间里面是很难得的善人呢，天人呢。可是你明明说要解脱的啊。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我们现在的标准其实是很低哦。也就是说，如果对世间的任何人荣华富贵起个羡慕心，其实你根本就在欲界。不要讲色界哦，欲界。就对世间的荣华富贵，任何世间可爱处啊，欲界的，如果有所爱着，其实不要讲出三界，你根本就在欲界。你说，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一世间还生种种挂碍，你不觉得那个等次太低了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偶尔在世间展现的某一些过人的善法，你不要以为你真过人，因为你没有眼界，你的眼界不是站在佛法，你是站在世间人，你的确是比过人，超过人，一般人的清净，但如果从佛法究竟道理，你是世间人。所以你看，能做一个真实出离之人啊，要不是认识很清楚，你连发心都不会发心，你还容易觉得我已经很难得，甚至你会以前一定要这样才是怎么样的修行，你都错看了修行的态度，真正是在如何断除对世间的这份爱着，而不是在外围里面有对立的，有对象的，有对立的，有分别的，这样一直对立执着，不是的。所以你那个之间要判断很好，你的观念要确定很好，或者就容易知无不能啊。这就是我们看似简单，因为也应解下安居，然后谈这个道理。其实这些道理大概我们平常也比较少碰到，我们很快的直接就探讨我们的戒律，探讨我们的佛法，其实应该探讨你的发心。现在先确定你的位置，整个佛法的大纲先确定，然后走入细部，才不至于混乱方向。而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欲速喜静不可悟道。我讲悟道因缘呐，不是你这般的想，因为你悟道啊，你要了解这个道成就道的因缘，并不是说我们欲速就是你没有踏实，你不看远，所以你不容易真正了解道的一个广大。所以这里面像比如说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有没有速跟进的问题，在我们的态度里面只有如实的问题，佛法只有如不如实，没有速跟进，没有快速不快速。像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你在佛门当中经常讲那个顿超法门，
不是这个吗？
到现在我们看到还没有一个顿出来的，哦，都变成金字旁的顿，安顿，你哪里顿？你要顿，这东西就是从渐而渐修而后顿，能不能顿？可以。为什么我承认有顿的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烦恼绑住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错，是这个道理。但问题，你让自己受牵绊，所以因此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不是我在贪求快进，你越贪求，你的心越不实在。你懂吗？这很吊诡的。你以不实在心在追求进或快。反而是不如死心修行，反而更近更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很多人来到这个道场，你就死了这条心了。看似要你死心，你越能死心，速度越快。就因为你的心不踏实，所以你怎么悟道啊？因为这里面含着一个不务实的心，这些不务实的心就明明障碍你的道。所以修道人，有的人想说还没开始修，就在想说我如何做什么未来，你这个心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很多方向都拉回死心的啦，也就是说其实对自己也灰心的啦。所以灰心就是也不是叫灰心，其实应该就是说我们不再狂妄，那这个整个心情修学会拉回原来。你发觉，我发觉很多人呢，就是说，当他的心开始知道去尊重他的第一步，我认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你一下子跟我谈的，总是觉得是不踏实。即便你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我未来要如何？但问题你不知道生死根呢？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苦啊，你光只打这个妄想红华立身有用吗？那不能吃啊，你连众生苦在哪里，连你苦在哪里都不知道，你修什么？后来发觉，因为最大的生死根就是那个颠倒妄想妄中只有的心，才是众生跟你自己最大的苦。那你要除苦，你也先把你的妄想先降服吧。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是菩萨。你看吧，就不是还不跑回这个地方来？你要当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心一定破头的事情就定位了，就从这里。所以你树根净，不是。我连速跟进脑袋都不要想，快跟慢也不管，为什么？我只问如实，这实相再管隔小于大，不可见大，把小的舍掉取大，你怎么见呢？什么叫大？所以金刚经不是讲说你的福德大不大？哦，你做这些福德大，但说大却不是大。哎，你做了很多布施，那问佛这个福德大大，但当我说大就不大，大是就世间的相对来讲大，可是当我说它大的时候，已经被限定在小大的概念里面，再也不是无量功德。你知道吗？当我们不断在凸显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已经如果站在佛法，站在佛法的立场，解脱的立场，当你不断在凸显自我的时候，其实你在作践自己。照理讲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在修学当中不断要凸显自我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侮辱自己。为什么？因为你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你要破我执，结果你是搭着这个衣要彰显我。那如果以我们俩，不管是当这个衣，那是因为形象就确定。 凡是说要解脱的人，不管出家在家，而且不断在寻求自我的凸显跟肯定的话，其实都是在侮辱自己当初的发心，不是吗？是啊。所以这有时候你要不是见很清楚，你都见很清楚说不对不对。反而如果我们来讲说，这一个人在大众里面被人家贬低，很多人恶心的去侮辱他，但他能在这个当中里面能降服自我的执着，这一群人是看低他，恐怕上面的一大群的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却是肯定你的。换句话说，等投票表决的时候，可能有二三十位反对你，可是有无量无边的人赞同你。可是你竟然只在乎那二三十位对你的看法，你会跟着寻求他们的肯定，却在寻求他们的肯定的时候，很多活菩萨、龙天护法哀伤了，你走相反路了哦。这就是一个见地嘛。就是你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你不会在这么狭隘短暂的一群当中去寻求一个自我的肯定或者被人家肯定，这不需要啊，是不是？好，那你隔小于大，在佛法大圣里面，大圣啊，体大相大用大，就能容摄一切法，方名为大。我常常举一个例子，有一次那时候我刚出家没多久，有一次我到清华，其实并不是我要去，是他们有一个吉他社的那个老师，好，那认识我，好，说他们有佛学社找我去。那时候我刚刚还很年轻，对，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就带好，不是啊，就是来了几位他们的前后认识的，他们大概是有一指一个道场，我不知道是谁，他们就说。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他们就是好像是什么圣，什么就圆觉圣还是什么圣，我不知道。他认为我们所说的都是方便的，不究竟。你们那讲的就是方便，甚至我们在很有名的那个禅师里面呢，出了一个书，就在反对。训老和尚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认为说修行没有哪有这个觉迟，这个认为说这种东西都是不究竟。这两者犯了同样问题，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是下功夫处，不是谈究竟处。谈究竟处当然没有那个觉的先头，没有那个造作的生灭前途，但我们在修行总是有前途，因为这才符合正常道。你看一下，在修学的，你看《瑜伽师地论》里面谈的修行次第，哪一个不是从世间善法见次无间修入出世间？无间善法正见一直转。他是很清楚的一个阶段，他不能离开正事正分别会，虽然是世俗地，但不离开正分别会而入。结果你现在把觉给他舍掉了，这叫换了究竟魔，以大遮前小，却不知道当你有大遮前小的时候，大就不为大。为什么它的对立？所以在经典里面，《般若经》大智度论就谈一切声闻法也都是摩诃眼。天台不是讲吗？藏通别圆，其实到最后还不都是总是在圆里面。《法华经》不是讲三圣皆依佛身？好，你说它方便，《法华经》是讲究竟实相，是诸经之王。他普门品有告诉他。有难者应该什么称念观世音菩萨。照你这样讲，那你不是讲说啊，这个是方便的不究竟？我告诉你，普门品是在《法华经》里面， 不懂道理，产生隔小于大，不可见到，你不知道那个大。所以有的人要想我就近，所以你不就近，包括我亲近你不亲近，这时候你也不亲近了。为什么？你被那个亲近之执着相给染污，你被不亲近的执着相给染污。好，再过来，执慧为尽，不可知道，这当然没问题啊。好，这个道理我想不说也大家也知道，执着污秽好而为亲近，不可知道。但讲归讲的，你知道吗？我们谁会承认自己是执着慧的？谁会承认说自己是执着慧的？所以你根本连知道你有没有慧够根进，这个差异在哪里？所以你连已经你执着慧为进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舍啊。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我要害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怎么样？给他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但隐藏毒素。我给你对世间充满希望，我给你一个不当的人生目标，你这一生因为他可以尝到甜头。换句话说，比如说这个人是要修行，但我一直在鼓励你好好发心啊，佛教未来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领导，在未来的时候你要站在哪个位置啊？这时候他说对对对，你如果没有学历你怎么站上去呢？你没有英文能力你怎么可以跟国际的人演讲呢？哦对对对，为了弘法利生，那英文就读了好几年，那要拼命要上去了，到最后什么都做到了，就死了你。为什么？出离心不见了，那你这一生就为了这个目标耗掉几十年，会不会？会啊。我可以跟你讲说你要好好弘法利生，但我的心是用清净的告诉你这个弘法的利益真正远。你可以好好在追求你的未来在某个地方的一种你在应对世间法的某些需要，但可是你当初的动机很清净的，你不是爱着这个东西，但我是用爱着的心跟你讲，而你也确定这种人生目标，你不但不会割舍，你很努力的，我只是你看我不会把我不会用牢笼把你框起来，但你可以被这个错误的观念给框几十年不会跑出来，因为他是用玉钩牵，但后来没有入佛之福，就这样一路塞进去。世间也如此，我给你一个笼统的目标，但一下去你都不知道跑出来，你日日夜夜跟这个颠倒目标在寻求，是不是？这叫做执慧为尽，不可知道。从此日夜以这种烦恼心相应，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都知道不要执慧，问题何谓慧？你要没有知见，没有正知见，你怎么知道你所处的正在慧当中？再一个，厌常喜心，不可屈道。老实讲，因为这里面这一段话我们要多讲，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好多角度。厌常喜心，会不会厌常喜心？有，你不知道，我们其实很多，你要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如果没有空没空就是重讲一教经，明年再重讲一教经，如果我们今年讲一教经，不要，我们今年讲这个寒假节，明年继续重讲，你要不要来？不来。你可以不来，假如你已经做到你可以不来，如果没做到照理讲应该重复反复，就像诵经诵戒嘛，半夜反复嘛。像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一教经八大人觉经，有的人说这个听过了，哦你已经是大人了，你是九大人、我们不能当那个大人，大人是菩萨，八个大人所应该觉悟的，那你已经大人了，你看大人都还在觉了，何况你这个小人。照理讲我们讲八大人，所以你看我为什么我那时候我就 有一次在佛学院，我在跟他讲做佛七，就是佛三，我就跟他讲啊，学佛的人啊，不再寻求新巧的东西，在于如何在旧东西当中藏出新滋味。否则你到最后会觉得说，那都是这样，很无聊。问题你不相应啊，你相应的话，比如说我们一以我们光心经好了，从你心经的智慧所产生的无挂碍故无欲有恐怖的智慧，你怎么会觉得无聊？但我们现在变成只在寻找新奇巧的东西，你心不实在，寻求心啊厌这个常啊，我们的厌这个常不是说那我喜欢无常，这个厌这个常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就舍掉常见，但这个常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变化，我们喜欢新鲜，我们不知道在走一个最朴实的方法里面怎么样去修行。你可以想象，假如在一个环境里面，我给你一个环境，给你一个方法观念，然后就告诉你修，我们每天早上几点起来，开始功课定下来，你觉得你能维持这种新鲜感多久？你可能在外面忙好久，现在终于给你一个清净的金色懒惰，哦，环境还不错，哎，各样的不错，开始用功。早上刚开始三点多起来，后来发觉好像也没人在注意我有没有三点起来。三点前有时候很热，哎呦，今天例外，先睡一下，然后再送送送，每天都送这一本，还没别的。念我念了一句语言，你要不要很清楚方法？你天天做同样的事情，你不腻来玩？所以你看都不会太久，然后就自己也不知道烦恼在哪里。哎呀，这个环境有问题的，那个环境有问题，不是，是你有问题。我问，到最后你发觉怎么都换个新鲜的好不好？对，所以我们也很想了解这个道理，偶尔会帮你换个新鲜的。可是这种东西只能不得已偶尔治你的问题而已，你要经常靠外境来除魔，那怎么可以啊？那要靠你的内心去降服这烦恼。所以你看，你会发觉啊，所以修行要不是很清楚啊，日日夜夜做同样的工作，很少人能熬得久。到最后发觉，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说一一化化，然后自己也定不下来，他也定不下来，我们要多讨论佛法啊，多干嘛满足两个很寂寞的心。你不知道讨论佛法有它的好处啊，可是其实有时候这么在琢磨，你不知道那个能踏实在那种正常道当中，如何在每一个轨迹里面看到佛法的意，心与法产生极大的意乐心，而不是在外向里面要看到心巧，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思识意识识一样，断食住食还有思识，对不对？还有意识识，就在这饮食上寻求心巧的，其实这个烦恼饮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